良友圣经学院之圣诞研经培灵会，周广亮牧师主持，一连六讲，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感谢主，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研经培灵会特别节目一连六讲，今天进入第五讲，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的名字，准确的说是拿撒勒人耶稣他的名字。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请你打开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看21节。马太福音一章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另外呢，我们再看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9节和第10节。9节10节，我想应该再读11节好了，这是参考经文腓立比书2章9到11节。所以神将他升位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再次恭祝你圣诞快乐！每一年12月最后这一两个礼拜呢，都是我们传福音、思想耶稣基督降生、思想救恩跟人生幸福最宝贵的时间。我也感谢主，很多听众朋友也为这个特别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的圣诞研经培灵会讲道而祷告。我不知道过去4个30分钟，过去的4讲给你带来怎样的反省。但是我们都有一个默默的祷告，就是恳求圣灵借着圣经的话语、圣经的道理，让听众朋友你跟我，或者跟你一块收听这个广播，或者一块在网上，现在这个时间一面听广播一面点击不同节目、不同留言板的这个网友朋友们，认识这位耶稣。你要认识他的话呢，你必须要认识他的名字，名字非常重要。我是周广亮，这是我的名字。周是周朝的周，广大的广，明亮的亮。而前面你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的片头，如果你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你知道它是林伟老师的声音。那林伟是林伟老师，他是林伟心窝里那个节目的主持人。每个人要不同的名字。我们电台最近有一位新同工呢，大家都喜欢跟他开开玩笑，使大家一起笑一笑。他呢，在任何一个场合都容易讲几句话，而且他的声音很响亮。他又喜欢音乐，他又懂崇拜学，他又懂历史。他的名字叫万峰。那么我们一讲万峰呢，我们就想笑。如果你是广东的听众朋友呢，良友电台有一个广东话的节目叫风翠山庄，我们觉得很奇怪，但是它是广东话节目，是万峰弟兄主持的。哎，万峰弟兄他还主持唱歌的节目。他有一天走进来，他说：周牧师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自己唱的诗歌有两个这个光盘要送给你，一个是送给你的。那我说：哎呀，你怎么拿到了？他说：有音乐大联盟嘛。我说：对，他这位弟兄有名字叫万峰。你如果上我们良友网站，我们的主持人的名字啊，你数一下，有七十多个在台前、在话筒前主持的，背后有更多的人在工作。可是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秘密，告诉你一个事实，其实你都知道的，每一个人都有名字，至少有一个名字。在香港很多人有两个名字，有英语名字。我们电台姊妹们英语名字最多的重复的叫 Kitty， 这是名字。耶稣基督你要认识他，你必须要认识他的名字。 而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天使向他的爸爸约瑟启示了耶稣的名字，他要叫耶稣。这个耶稣的名字带来很丰富的意义，我们用这半个钟头来思想。其实呢，我们的主耶稣他有很多的名号跟名称，名号名称呢是表达他的特性，表达他的某一部分的属性。比方说他被称为以马内利，我们的圣经在22节跟23节就说他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也可以说是他的名字，但是不是他在地上真正的名字。耶稣的时代人们不会说哎，拿撒勒的以马内利啊，不是，是他的一种名号，表达了他是谁。耶稣也被称为大卫的子孙，被称为好牧人，被称为生命的粮，被称为明亮的晨星。我上一次跟你讲过了，明亮的晨星，启示录最后说，他说我是明亮的晨星，那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的名号。他是弥赛亚，也就是基督，他又是义者，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有啊，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的旧约以赛亚书9章6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然后呢，这个在耶稣基督出世之前大约700年呢，以赛亚先知，宫廷先知，也是宗教社会的领袖啊，以赛亚书的9章6节说，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和平的君。这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的经文，就是耶稣基督透过以赛亚书9章6节的预言，现在我们看到应验了，那就是2000年前耶稣降生的时候。可是他有丰富的名号，他是奇妙的策士，他叫全能的上帝，又是永在的父，又是和平的君王。然而在地上，耶稣基督有一个名字，起名叫耶稣，他的爸爸给他起这个名字。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意思之前呢，跟你想一下名字的意义。刚才我说了名字很重要，我举了那么多例子，我们电台70多个主持人，我就举了2、3个人呢，我在这里不能够把名字都写下来，哎呀，不能都讲出来。有的听众朋友来信，你可以写10多个名字来问候我们，我们非常谢谢你。名字的确有意义的，至少有3方面。第一，名字就是那个人。另外呢，名字呢，在古代也代表他的特性，或者是起名字的人对他的一个愿望、盼望，通常是家长、父亲、母亲或者祖父、祖母给你起名字，对不对？像新约的腓利门书有一个人叫阿尼西姆，当然这圣经的话了，阿尼西姆的意思是益处，按我们中国这个意思来翻出来呢，就是好处。可是他做的事情呢没有好处。那么腓利门书1章10节跟11节就说，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就是作者保罗向腓利门讲的，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阿尼西姆呢就是好处的意思，可是他所做的事情没有好处，可是福音改变了他，他对保罗对腓利门都有好处。名字代表那个人，或者名字呢是希望那个人能够成为这样的。我的名字叫广亮，希望能够广大的明亮，有见证，对不对？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名字。马可福音3章17节也是个例子，耶稣给他们改了一个名字，其实就是将他们的特性呢好像加了一个这种外号似的。马可福音3章17节说，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然后又说又给这两人 起名叫半尼奇。啊，雅各的兄弟约翰跟雅各呢叫半尼奇。半尼奇是什么意思呢？作者把它翻译过来了，咱们中国话呢就是打雷之子。为什么？因为他们喜欢发脾气，喜欢发脾气。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四节，你一看就知道，他们说，因为有人不接待他们，他说：“主啊，你要我们吩你要我们吩咐从天上降火，把这些不接待我们的这个人烧掉吗？”那这个约翰跟雅各脾气不好，所以呢，耶稣给他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名字代表那个人有那个个性，或者呢是盼望他是一个那样的人。所以女孩子的名字都是什么美丽啊，温柔啊，什么兰花啊，菊花啊，莲花啊等等，对不对？嗯，这名字的意思。第二，名字就是那个人的权柄，权柄啊，你奉谁的名去做什么事情，你就能够做到那个人本来可以做到的。在圣经里面，差役是奉谁差出去的？我们基督徒最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逐日崇拜，因此我们现在所做的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要我们做的，我们是奉他的意思啊，遵行他的名，他的意思去做的。我们祷告最后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就是我所祷告的是谁允许你呢？是奉耶稣的名。在主持婚礼的时候啊，新娘子走进来了，当然是先是新郎啊，男的先走进来，新郎，然后再姊妹啊，新娘子进来。那么婚礼要开始的时候呢，主持婚礼的牧师啊，在教堂尤其是这样，传道人呢、啊，主持婚礼的就说，今天的婚礼是谁许可的，奉谁的名做的，那么这个主婚的这个父亲呢，这个妻子的父亲呢，要说我，或者举下手，是经过爸爸同意或者双方家长奉谁的名做这件事情啊，这个有意思。好像我们拿信用卡，用这个信用卡去用钱的时候，你没有信用卡，你爸爸肯将他的信用卡给你的时候，就是奉你爸爸的名做这件事情。名字代表权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名字就是那个人，那个人的存在，在功能上，如果把那个人的名字给划掉，给删掉，那就很危险了。比如说你坐飞机，你坐飞机是要有名字，对不对？有护照，尤其是到国外要对你的名字，那么航空公司说你的名字被除掉了，你就上不了飞机，对不对？你名字代表你，你过关卡，从广州到香港，或者是从哪里到澳门，现在或者是到美国到加拿大，那么你的机票，你的这个办的签证，名字如果不是写的你的名字，你就出不了国，你的事情就办不了，或者是你去学校注册的名字就代表你，名字非常重要。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天使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好了，我们感谢主，圣经将耶稣的意思解释了，为什么叫耶稣呢？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的名字呢是拯救，救出来，拯救的意思。听众朋友，你知道吗？耶稣这两个字啊，耶，我们中文翻译呢，用发音呢就是耶和华的耶，左边是一个耳朵这样写的，对不对？那么右边再是一个这个邻居的邻，这一边呢叫耶啊，耶，耶稣，苏是苏杭啊，江苏的苏，上面没有草头，一般我们是这样写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啊，是很普遍的名字，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呢，很普遍。希伯来文的写法呢是约书亚，约书亚，而在新约圣经的写法呢是耶稣。 那么约书亚跟耶稣是同一个名字，在新约跟旧约两个不同的念法，因为不同的文字。很多人叫耶稣，举例子，有一个叫巴耶稣的，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六节。不过那个巴耶稣呢，他不是一个好人，他在一个岛上呢做法术的，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巴是儿子的意思，耶稣之子的意思，巴耶稣。使徒行传第七章四十五节有一个耶稣，可是我们中文圣经呢很小心的翻译成约书亚。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它写的就是耶稣，但是读英文圣经的人知道，使徒行传七章四十五节的耶稣不是我们马太福音第一章所讲的耶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名字可以一样，但是人指的不一样。而耶稣这个名字是一个普遍有的名字，万一有一个人呢，他长得很矮很瘦，他可能是从另外一个省来的，他可能不太会讲普通话，那么他可能年纪比我小很多，他叫周广亮，你也不需要稀奇，因为中国人呢姓周的人很多，而起名呢名字很多人会一样的，对不对？我们人口又多。同样的，耶稣在耶稣的时代呢，很多人叫耶稣。另外，哥罗西书四章十一节也有耶稣。咱们的圣经为了读者不要弄混，所以翻译成耶稣，用数学的数这个字，耶稣。耶稣呢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安。这是哥罗西书四章十一节。这个名字很普遍，如果是你转换成耶稣亚这个名字，约书亚，这个在旧约有更多，大祭司里面有五个人名叫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一章，这个不是大祭司了，这是摩西的接班人，但是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有大祭司约书亚。你现在在这里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研经培灵会，所以我讲多一些圣经经文给你参考，因为我们是研经啊。所以你看呢，旧约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有约书亚，尼希米记七章七节又有一个耶书亚，耶稣的耶是这样翻译的，不过原来的字呢都是一样，都是约书亚的。那么根据我的查考呢，大祭司中有五个人名叫耶稣或者是约书亚，而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在他的著作里面告诉我们呢，有二十个人的名字叫耶稣，其中有大概十个人是耶稣基督当代的人。好了，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哪一位耶稣呢？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了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听众朋友你留意，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拿撒勒人耶稣，表示在耶稣的时代呢会有别的人叫耶稣。前面我们也讲了，新约圣经的时代呢，哥罗西书四章十一节的那个犹士都叫耶稣，对不对？那么我们也说了，使徒行传七章四十五节也有耶稣，这个名字是很普遍的，所以必须讲拿撒勒人耶稣。我想问你，在新约圣经里面哪几本书提到耶稣的时候是提拿撒勒人耶稣呢？在四福音书介绍耶稣生平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讲拿撒勒人耶稣。马太福音有一次，马可福音三次，路加福音两次，约翰福音四次。但是使徒行传呢提的很多，有七次。有意思的是啊，从罗马书以后呢就不提拿撒勒人这四个字了，就用耶稣基督了。我推测呢，是到了写书信的时候，在使徒保罗的手中，在他们的对象当中就知道讲耶稣基督指的就是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了。但是当要传福音的时候，当时人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们提拿撒勒人耶稣。举例子， 约翰福音十八章七节，约翰福音十八章七节说，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那么耶稣被抓，然后钉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说，十九章十九节，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全能的上帝、生命的主以后呢，哇，圣灵降临，五旬节教会诞生，十二门徒当中的彼得他就讲到啊，很有能力，对不对？然后呢，彼得又行神迹，他在行神迹的时候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使徒行传三章六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位耶稣呢？是那位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哎，那么多耶稣当中，我们说犹太历史家约瑟夫的著作里面有二十个人名字叫耶稣，其中十个人是耶稣那个时代的人。那么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位耶稣呢？是拿撒勒人耶稣之外呢？只有这一位耶稣实实在在的拯救了世人的罪。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别的人也叫耶稣，可能他们的父母亲有一个愿望，希望他能够拯救，对不对？好像我们中国人很多人的名字喜欢有一个军呢、军人的军，希望你能够保卫国家，能够作战，对不对？能够有勇气，叫军，什么张军、李军啊、等等啊，这是一个心愿。可是那么多的心愿没有真正的成就，只有拿撒勒人耶稣，他将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弟兄姊妹，讲到罪恶，我在手中有一个新闻消息，我们必须要为耶稣基督的诞生、救主福音的传扬而祷告。我们这个社会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罪过。像这里讲到广州的一个调查，讲到这个青年人在婚姻道德、婚前性行为上面的混乱犯罪，而婚姻道德、婚前性行为呢，是社会崩溃的一个根基，就是家庭守不住了，婚姻不健康的时候呢，这个社会就会很危险。而婚外情、性犯罪呢，在我们国家渐渐因着商业化、因着一些社会进步而没有健康的基督教的信仰，或者很多人不认识圣经、不认识主，这个问题会很严重的。广州的一项调查说，在18岁到25岁没有结婚的男女流动人口当中，婚前性行为的几乎达到100%，而性伴侣更换的频繁、多个性伴侣的现象，在1980年、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当中，也就是年轻人当中最普遍。大多数人一起住一段时间以后觉得不适合，要分手找新的。根据调查，广州市的中学生接近两成，也就是接近20%的人有性经验。很多年轻人认为只要相爱就可以发生性关系，绝大多数的年轻人认为有性关系并不一定要结婚。你看，这是婚姻道德的败落，这是人最古老的罪恶，在今天这个广州这样一个进步的、经济进步的城市，流动人口当中多么危险。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关于婚姻的道德，耶稣基督有清楚的教导， 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也有，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婚姻的道德的教导。可是有多少年轻人今天因着一些世俗的广告、错误观念的宣传而堕入罪过当中，怎么办呢？需要耶稣，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呢？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特辑呢，最后一讲是明天，我要讲圣诞节与我，就是我们自己跟圣诞节到底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拯救我们。我会跟你看保罗他所认识的基督耶稣降世为的是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弟兄姊妹，保罗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做见证，他有两次提到，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跟二十六章里面，他讲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二十六章他又做见证，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耶稣是谁？耶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这一位。我手边有几个见证，但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没有时间跟你分享，不过不要紧。在约翰一书三章五节跟六节也提醒我们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主曾显现就指的圣诞节他曾经来了，目的是什么呢？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然后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我们庆祝圣诞节，弟兄姊妹，怎么样庆祝呢？就是感谢这一位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耶稣，的确的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了出来。因为他的名字叫耶稣，他就要拯救自己的百姓，从哪里出来呢？从罪恶里出来。很多听众朋友的见证都提到，认识耶稣基督以后，行为上的罪，赌博呀、贪心呐、骂人呐、等等啊、偷钱呐、谎言呐，都除掉了，靠着耶稣。内心的罪，让耶稣基督也洁净我们。耶稣的名字是拯救，是救恩，是不需要花钱的。今天这一刻，你可以打开你的心，你说，耶稣啊，我需要你拯救，让我一切的罪都被你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下面这首诗歌播出来的时候，愿你默默的祷告。我也谢谢你收听这三十分钟的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研经培灵会特辑。再会。